弟兄姐妹们平安。转眼就十二月份，这是一个今天早上永兴弟兄在群里面发，这是他最喜乐的一个月，因为十二月是圣诞节就快要到了。然后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正好是在感恩节后面，圣诞节之前，可不可以把题目打出来？谢谢啊！啊，今天的题目是属灵征战同伴。我就在想，一般的话，到了十二月份的话，大家讲到的话，都讲是讲比较应景的，就讲耶稣的诞生。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应景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既是跟感恩有关系，也是跟耶稣的降生有关系。因为属灵征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那为什么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我觉得我要为教会里众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同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来感恩。然后跟圣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死和复活，我们的属灵征战是不可能打赢的。所以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在于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一个征战的题目，但其实是一个感恩跟主耶稣基督的题目。好，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正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你的心思是何其的深。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凭我们自己真是没有办法来认识你，但是我们感谢你愿意来指教我们，从你的创造啊，那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从圣经的记载，从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导，在世上的工作，你也让圣灵来感动我们，你也通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对大家一起说话，所以让我们来可以认识你，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主要我们真的是求你啊，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更是让你求你来敲打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你的心思意念。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今天呢经文其实非常的简单，一共才有十八节，然后尼利弟兄刚才没有读也蛮好的，因为反正也就是这个故事慢慢讲下来。然后这个故事呢，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故事经常要分段，这个故事再简单也不过了，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一到三节，讲的是批评，第二段是四到十七节，讲的是解释，最后第十八节是结论就好了，很简单的，世上没有这么简单的对话了，讲一句讲一句结束了。好，让我们先看第一个批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就到第三节，不好意思，一到三节，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是第一，他们听说的是彼得传福音了。我们要是听说有人在外面传福音，我们会不会对他们有问题啊？没有啊，传福音有什么问题，对吧？啊，不过最搞笑的是他们批评的问题，他们批评彼得有什么问题？他批评的这个事情是钟辉弟兄和刘杰弟兄最喜欢的事情，吃饭有什么问题啊，对吧？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个事情，就这些，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啊，这些人都是谁啊？大家看第一节是谁啊？ 没有，提意见的人是使徒，哎，对吧？就除了彼得之外，他所有的弟兄们都对他有意见，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搞过一个对十一个人吵架过？还不止，还有犹太的众弟兄，所以肯定一大堆人啊，对吧？就像彼得站在这里，下面一堆人都有意见，这种感觉，这感觉不太好吧，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理解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些人其实挺没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心意。但是因为有句话叫 hindsight is always 2020， 就是说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眼睛都是干净的，都是清晰的。但是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时候，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时的背景，我们要对这些彼得的弟兄们要有一个谅解。我最近正好在读以西结书，读到第44节，写到这样一段话：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大家听好，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如果我是念完这些经文的话，我肯定会去找彼得的麻烦，对吧？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呢？不是小事情啊，不是因为吃了什么，因为他们是错误的人，食物当然也是错误的食物，肯定是，也是因为以色列人吃东西很复杂的，有很多洁净啊，肯定也是不洁净的。你跟不洁净的人吃不洁净的食物，在以色列人来看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经文里明明白白的说了是不可以的，是耶和华自己说的。所以呢，看到这里呢，我们要理解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第十章的时候，就是讲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彼得自己给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就如同跨过一个深渊鸿沟一样的困难，更何况那些在边上看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更不容易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一点不能理解，但是仔细放到当年的场景来看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很多人就怕这件事情，就怕争辩。OK， 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里有很多次各种各样的争辩。OK， 所以争辩本身不是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些使徒跟那个其他的会众，其实一共就有两个选择，对吧？一个是因为他们良心是有煎熬的，他们一共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跟彼得争辩，一个是藏在肚子里不说，心里犯嘀咕。大家说一说，哪一个更好一点？说出来好，说得对，要说出来，因为不说出来放在心里是会发酵的。OK， 所以第一是要说出来。不过当然我们最后还没有讲完，说出来只要一个结尾，所以说出来只是第一步。我等一会儿后面再讲结尾的时候应该怎么结束这件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相信。为什么要说出来啊？我也回应一些弟兄姐妹最近有的时候跟我讲的话。有一个很可爱的姐妹，她跟我说，她说她觉得有的时候她觉得她没有必要说，她觉得在教会里也不是很重要。这句话是可以商榷的，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彼此有一个关系，先有一个关系，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关系，是跟谁呀？是跟神呢？神是没有偏爱的，跟父母不一样，对吧？好像经常听说过那个爸爸偏女儿，妈妈偏儿子之类的，神是没有偏爱的。 OK，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起码我跟大家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只要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说话的机会，有说话的权利， 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子和女儿，是没有高低之分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稍微长一点，是彼得给大家的解释。然后第一句话在这里，大家念一下，第四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好，所以呢，彼得很有意思，因为说句老实话，一般这么多人翁过来跟你讲一件事情，而且估计情绪也蛮大的，对不对？一般来说，彼得的话有两个可能性吧，一个是可能就会生气了，或者呢就怕退缩了，都有可能。但是这里大家看到，彼得就开口挨次跟他们说，所以彼得既没有怕也没有怒，就跟他们讲，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然后请翻到下一页，谢谢。好，第五节，请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请翻到下一页。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好，听到这里，所以的话，这段话的话，大家看到了什么？对呀，他就彼得原原本本的，他没有跳过细节，对吧？他连那个圣灵跟他说了三次的细节都给他弟兄姐妹们讲了一遍。而且讲这个的过程中，他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小信跟悖逆的位置上面。因为这三次他跟圣灵对话很简单，因为圣灵说这样，他说 no， 对不对？他也没有感到很可耻，他就很老实的说，我就是不信。圣灵又说了，我还是不信。那圣灵又说了，一共说了三次，他也没说最后我就信了，对不对？他说这就了了。所以呢，这是他就是他是告诉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圣灵跟他说了三次，他也没信，对吧？然后呢，后面他就跟弟兄姐妹们一的分享他看到的印证。大家记住了，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讲他看到的印证。所以印证第一是第十一节，大家一起来。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所以这个印证是讲哥尼流派来的人，对吧？因为世上的事情呢，有很多事情的话，怎么说呢？发生应该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些事情碰到一起的话，不是一个巧合。所以哥尼流派来的人呢，就是第一个印证，就他们真的到了，并不是说圣灵讲的那句话，别的什么事情没有发生，我怎么能够猜呢？对吧？所以第一个印证是哥尼流派来的人，然后第二个印证是第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圣灵那时候其实还是没有跟彼得解释清楚，彼得承认他也不知道，只是圣灵告诉他不要疑惑，要去。 OK， 然后呢还有六个同伴跟他一起去。所以呢第二个印证呢是他有的圣灵的印证还有同伴的印证，所以他们都一起去了。但是大家还是要记住，到现在彼得还是说我还是不明白，只是又有了印证，我就接着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后面到了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就到这里。所以那个人是谁啊？哥尼流。对，所以呢更多的印证，这是第三个印证，是说哥尼流的印证跟他的圣灵讲的话跟他开始碰上了。因为圣灵叫 哥内流去找彼得。上次我们讲过的，彼得住在约帕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彼得不是常住在那里的，所以的话那时候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之类的，是没有办法无端的就找到这个人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哥内流居然知道彼得住在约帕的那个人家里面，而且约帕又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有一家人家的地方，还有不少人家，就单单找到他们家，而且把根本的目的就讲出来了，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呢，这样的话，第三个印证，所以那个彼得又看到了哥尼流被圣灵感动所讲出来的话。然后第四个印证就是第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越来越具体了，所以虽然他没有明白，但是他亲眼看到了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跟降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什么差别，这是圣灵降下的印证。然后最后一个印证是下面一节第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所以他又回想到主的话，主的话也印证了这件事情。所以从头到尾彼得跟大家的解释，就是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如何来观看神的工作。看到了没有？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小信和不明白的一个位置上，给弟兄姐妹们来解释。然后第十七节他讲他最后的回应，他说我为什么做的这件事情，他说请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大家觉得这段解释讲得怎么样？复杂吗？可明显吗？容易理解吗？容不容易理解？容易理解，对吧？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彼得有没有讲，哼，我明白了，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吧？所以彼得是非常非常谦卑诚实的把这个事情给众人都讲完了。然后最后一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第十八节，因为大家既然问的问题，现在就是回应的时候了，大家一起来，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短短的一句话有很深很深的含义。第一句话众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嘿嘿，就不言语了。所以你没有发现这些使徒跟彼得的争论跟世上的争论不一样，世上的争论是一方说一句，另外一方回一句，这一方再说一句，那一方再回一句，没完没了的争吵，是不是这样的？这里的话他们就不言语。大家一定要警醒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不言语其实不是因为彼得，大家明白了吧？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世上人争吵的时候都有一个坏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我挣扎了这么多年的原因，包括跟我的学生还有跟江英跟我儿子也是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坏习惯，我们一个坏习惯叫什么？ We want to have the final say， 我们要说最后一句话。就是家里有小孩，两个人吵架也是吵完之后总是停不下来，因为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有人要多说一句话，然后又吵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婚姻里面如果有也有类似经历的，可能就是You want a final say， 所以这个争论永远不能停止，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彼得没有一个 final say， 众人也没有一个 final say， God has the final say。 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大家我们就不言语。这是在教会里我们如何来接受我们的争端， Let God has the final say。 第二个记住了，不是彼得， OK。第二个，他们荣耀的是归于谁呀？荣耀归于神。所以第一个是 同意神，不再争论了。第二个是荣耀归于神。第三个是最后一句话，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最后，他们起码在这个世界上理解神。有没有做的有趣的地方？是同意神、荣耀神、理解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神的心意是很晚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理解神，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同意神。你不同意神，你就不可能理解神。OK， 这个事情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些琢磨这里。不过我是做老师的，很多时候我教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根本不可能教，因为他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来听我的。我不管说什么，他就讲自己的事情。我只要讲的方法跟他事情跟他不一样，他脸就变成了紫色的。我能够看得见他的脸色变色，我当然现在也悔改了。当他脸色变成紫色的时候，我就不言语了。以前我不懂，因为 out of mercy， 因为我再讲一句他就会受伤，我就会停住。但是如果一个不打算听的人跟你讲话，你讲了再多也没有用，同意不同意？所以我要警醒大家一点，如果你不打算同意神的话，还是要警醒，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说的再多，神的回答再多，你也是听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存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到神的面前来。问是可以问的，但是真的是要一个愿意听、愿意顺服、愿意改变我的想法的心，然后再开始这个讨论。而且记住，我们愿意的不是同意彼得，我们愿意是同意神，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都不怎么样，彼得也不怎么样，彼得也没什么好同意的。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其实跟以西结书里面的话是不相违背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那里面说的是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殿，对不对？大家要记住了，这些割礼留一家身子是没有受割礼的，但是他们的近前是受过割礼的。那大家现在看懂了没有？所以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心，人看的是外表。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违背那个，所以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推翻了前面说的那句话。就像主耶稣说的，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的学习是加深，而不是说前面是错了，而是不完全，你就会更深的理解神的心。因为这个故事这么简单，我已经讲完了，所以下面让我用剩下的时间回顾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简单了。这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在一个简短的问答过程中提升理解，突破局限，大家一起认清神的旨意的一个故事。刚才讲的是事情，现在让我们来讲一讲态度。我坦诚告诉大家，我以前每次读这一段我都觉得特别的啰嗦，因为我是做科学的人，做写作的人，经常的时候只有200个字150个字就写一篇东西出来，是非常精炼的。所以我有职业病，我怕啰嗦。我一看11章，我说第10章不是讲完了吗？第11章怎么又来一遍呢？真是太啰嗦了，而且没有什么内容。前面那帮人问了几个问题，后面就不言语了，就没了，对吧？没有洋洋洒洒的比如争辩啊，像现在世上的哲学争辩，你一句我一句，有的写好多呢，也没有这么多的重复。不过最近正好我在那个学生团体带查经的时候带到这一段，我的眼睛就亮了。为什么眼睛会亮了呢？很简单，因为我最近有很多的挣扎，脾气比较坏，态度比较恶劣。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当自己黑暗的时候，神的光就照进来了。我才发现原来这段啰啰嗦嗦的话里面有一些文字里没有的东西，就是彼得的态度，对不对？我忽然领会到了，原来在旧约里在福音书里面写到那个脾气冲动、容易骂人的那个彼得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呢？那个彼得去哪里了？然后正好我又读经读到彼得前书的第5章， 就读到了彼得的心意。彼得前书 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写道：我这做长老，做监督，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就是彼得现在的心。然后他这个甘心乐意是哪里来的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的时候，那个耶稣跟彼得的三次对话，大家记不记得？耶稣问他，你爱我吗？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彼得的甘心乐意，这也是在教会将来的牧师，还有我们在教会做执事要知道的一点，我们的甘心乐意是甘心乐意，是在主的爱里面甘心乐意爱主的小羊们。然后这里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做群羊的榜样，做榜样。因为我是做老师的，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把我学的东西总结完了之后，希望三句话就讲给学生听，然后希望他们明天就做到。但是感谢神，你有没有发现彼得有没有非常简洁的跟他们讲，神就是这个意思，别啰嗦了，有没有这么说？他真的是非常耐心的，他把自己经过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不是啰嗦，而是给弟兄姐妹们一个缓冲，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且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我的软弱和神的刚强的一个对比之中，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彼得讲的是他自己的悔改，然后他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得益。在教会里是这样的，在家里做父母也是这样的。我知道做父母很不容易，特别孩子变成 teenager 的时候都不听话，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对孩子最好的劝诫，一方面上是要行出来，因为身教言传不如身教，对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孩子讲我们在主里面的悔改，他们听得见，他们看得见。但是不是跟他们说 I got this, you listen to me,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能够讲的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悔改，然后神的那个大能的显现。所以这是彼得的态度。然后下面我再讲一讲弟兄姐妹们的态度，正好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后面的几节，从第五节开始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因为一旦我们有存一个谦卑的心，其实我们就会更多的问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存谦卑的心的问问题的时候，就会带着很多的友善跟尊敬，经常是越问越清楚，而不是越问越麻烦，大家同意吧？所以谦卑的心是一个交谈的关键。然后呢，也要愿意静默无声。我再要讲一次静默无声这件事情哦。不过还要提醒一下，静默无声有两种，一种是心悦诚服的静默无声，还有一种是什么呀？还有一种是冷暴力啊！大家有没有受过冷暴力啊？就我不理你了，对吧？那个不是静默无声，我跟大家提醒，那个不是静默无声，那个比那个那是很冒犯神、冒犯人的一件事情，那个是不好的。然后静默无声在圣经里常常有，一个是亚伦在他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烧死之后，他默默无言，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他两个儿子其实也蛮innocent的，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一时兴起就献了些燔火，然后神说这些是不圣洁的，就把他们烧死了。然后还有约拿，约拿说大家记不记得？约拿记得吧？ 话最多了，对不对？哎呀，跟神这个背离啊，不行，我死了算了。说了两次，好像说我死了都可以，我才不要跟你玩了，对吧？所以约拿是最背离的。但是大家记不记得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呀？我给大家念一个，有人记得吗？有人背得出来吗？背不出来，我找一找。约拿书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后面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没有不是偶然的，这是约拿书，哎，约拿瞎说，还接着说下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But he shut up。然后还有约伯记，大家记不记得？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真的很冤枉。我真是觉得约伯好冤枉，什么也没有做错，就是神跟撒旦打赌。撒旦说：“你看，我把他整了之后，他肯定就不爱你了。”就为这一句话，他就受了这么多的苦。而且他问神，还有他的朋友们也来指责他，说：“你肯定是犯罪了。”他甚至有冤无数说，真的是重判刑。他老婆也跟他说：“你不如死了算了。”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你不如离弃你神，你死了算了。不能够再悲惨了。而且最不能理解的是，神完全没有跟约伯理论这件事情，解释这件事情。神只是跟约伯说：“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猛兽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做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你要不要来指教我呢？”如果我们有一颗悖逆的心的话，我可能就说：“神，你也太过分了。我问你一句话，你不好好解释，你跟我讲这些东西，我再也不要跟你讲话了。”但是约伯说：“我厌恶我的言语，我坐在会中懊悔。”哦，还说：“我从前奉闻有你，今日亲眼见，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默默无语不是一个就是灰心丧气的默默无语，而是真的是相信神是至高的、掌权的一个默默无语，就是在神的权柄、大能、慈爱、信实面前的一个顺服，是这样的一个默默无语。然后当弟兄姐妹能够这样一起学习的时候，一起教一起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坚固来抵挡魔鬼。所以正好在后面紧接着在后面的一段话，就是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一个故事，看下来仔细分析一下，从事实本身到事情的这个态度里面，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其实我们的同伴在教会里面的同伴关系不是一个世上的同伴关系，一切都是始于神，然后我们一同经历神，然后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根本的意义。然后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彼得的教导和学习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因为学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彼得在第十章的时候先和六个同伴在圣灵的引导下学习了一遍，然后在这十一章里面又通过教导他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弟兄姐妹们，他又教了一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学院里面医学生学习是这样的，他们叫watch once, practice once, teach once。 所以他们学习是先看一遍，彼得看过主耶稣了，对不对？然后操练一遍，第十章他自己操练了一遍，最后一次是教一遍。因为你教人的时候，你一般学习一个事情，你能够搞懂20%就不容易了。你教一遍的话，90%以上你就记得。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教导跟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是你想，如果要教导有学习，没有同伴你怎么搞啊？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教导，也没有办法学习的。所以的话，我们的同伴是有很深的意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故事简单，我再往后面引申一点点，大家猜猜看彼得学会了没有啊？到这一章为止他学会了没有啊？ 学会了，上当了，没有哎，他又翻浑了。后来，哎，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事情真的很容易，有的时候你不是故意的，你一不小心就滑了，是这样的，对吧？啊、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彼得这个十一章前半段是讲彼得跟弟兄们解释这件事情，下半章就很有趣了。然后神的福音就传到了安提亚，就传到了叙利亚的安提亚，就开始在万邦人传开了。所以彼得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意义。然后呢，彼得因为他也高兴，他也去了安提亚。去了安提亚之后，他就犯了一个错误，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基法就是彼得，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写的。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又是吃饭的事情。我就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所以彼得90%还是有一个小洞，他又摔了一跤，但是保罗毫不客气就把他给指出来了。现在那彼得反应怎么样呢？一点也没有写到彼得恼羞成怒啊，或者继续犯错的事情。感谢主，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又回到这件事情，又是跟外邦人的事情。第十五章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这是保罗和巴拿巴到了耶路撒冷跟众弟兄姐妹们辩论这件事情。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就是讲今天这件事情，他说你们知道了，我就跟你们解释过，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应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说彼得当年到了一个层次，是他觉得外邦人也可以蒙福，但是他心里面一不小心还是有一个高低之分，大家觉得了没有？哎，还是跟犹太人更亲，跟外邦人还是不行。但是这次他真的就认为，真的是打开他们之间的墙，真的认为他们都是同样蒙福的。同样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所以彼得这一连串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在神的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为保罗到外邦人中传道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因为如果彼得不支持的话，保罗休想，大家同意不同意？不可能的。所以呢，彼得这样他也印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彼得你要称为我教会的基石，对吧？所以讲到这里讲了很多彼得的事情，让我们现在再停下来想一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彼得的优秀品质吗？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因为彼得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明明可知的。彼得是一个冲动的人，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举刀把人耳朵给砍了，对吧？然后是胆怯的，然后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是容易发怒的，和雅各，在雅各跟约翰要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的时候，众门徒都对他们发怒，彼得肯定是领头的一个，因为彼得是性格很强的一个人。然后还是一个喜欢记仇的人，他问主耶稣说，请问我原谅7次总可以了吧？他也觉得很不容易啦，7次呢，对吧？对，所以这是彼得的本性。所以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不要注目于彼得，因为这些事情凭着彼得是根本不可能。所以让我们看在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这件事情，22章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 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要纠正彼得的 leadership 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是牧师要来了吗？这也是我们要看牧师的一点，看他是不是就是说怎么说，事实上我们要找一个能干事的人，爱说了算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属神的属灵的牧师的话，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要找一个谦卑的愿意让别人做事情的人呀，愿意服侍人。然后彼得怎么转变呢？然后紧接着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的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这些彼得的根本，彼得得胜的根本是什么呀？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祈求，叫他不致失的信心，所以他是在神的保守之中。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彼得，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祷告之中，是神所保守的，我们要抓住这个信心。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回头之后我们就要坚固我们的弟兄。这就是我们同伴的意义。解释一下，一个手抓着什么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另一个手抓着什么呀？如果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你用手抓住他们。这就是教会的 leadership，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同伴关系。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想这些事情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第一个要想的事情是，我们是同伴同行，让我们不要打内战。因为不管是陪伴我们的、反对我们的、纠正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教会重要的一分子。We are all in Christ， 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打的属灵征战是魔鬼的征战，不是彼此的征战，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像今天这个争论的话，你大家没有看到彼得没有跟弟兄姐妹吵起来，而是大家都注目于神。所以要也给大家念一下严正弟兄有一次在一个告别聚会之后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但也是彼得前书里面的第四章，他写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真的要记住，我们彼此不管有多大的矛盾，以彼此相爱为出发点。第二件事情是要重视过程，耐心的学习，耐心的学习。我知道大家有对一个字有一个有的时候有一个误解，叫 conviction， 就是确信。我们在这里的人确实对我们的救恩是应该有一个确信，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打马虎眼的话，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会经常有问题。但是除了我们对救恩的确信之外，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简单的答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其实是很复杂的。有一些神学家包括保罗在思考之后是有一些答案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罗马书的时候头不发晕的，因为他说完这样然后又说是这样吗？万万不可。然后又说了一堆，然后是这样吗？完全不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其实是很深刻的。所以我真是盼望大家不要轻易的 have convictions， 特别是不是关于属灵的事情，不要把一些世上的小事当成属灵的大事，轻而易举的有一个 take 一个 stand， 然后就再也不肯动窝了，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愿意慢慢的跟真理要 wrestle，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追求神的旨意。我可以给举三个例子，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在教会这我们可以碰到的。第一个是实际在教会里的实际问题，对弟兄姐妹们的错误，大家如何把握真理和怜悯，对吧？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都给大家讲了一个例子，我们那原来教会的师班一对年轻的谈恋爱的未婚先孕，你怎么办？今天不会细讲，但我牧师真的处理得非常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有人就说哎呀算了算了，怜悯嘛，不可以的。有人说一定要抓到外面来，那人就被伤掉了。所以真的真理跟怜悯之间真的是很窄的，如果大家不 wrestle 就做的话，肯定是会违背神伤害人。 哦，还有将来我们有了牧师，这么说吧，牧师没有完美，如果我们的牧师犯了错误呢？如果我们牧师犯了大错误，你怎么办呢？你没有想过我们赶他走吗？这些问题现在就要想了，对不对？因为 things happen。 第二件事情，我们讲神学上的事情，我最近也在 Wrestle 节目，我早上还跟那个崔天耀聊了一会儿，就是说一个是讲神的主权，一个是讲人的回应，对不对？因为如果讲主权，如果只讲主权讲久了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都是神的主权的话，难道我们就是木偶吗？如果是木偶的话，关系如何形成呢？对不对？这个我还没有想透白，我只是有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又说，如果说不是神的主权，我们在救恩上我们有功劳的话，这肯定是错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之信嘛，对吧？所以我还在琢磨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件事。但是我希望大家愿意想这件事情，要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是要思考的。哦，然后再讲政治上的事情，我前一段主持人也分享给刘杰弟兄听到过的，就是说你们说这流产到底是犯罪还是人权？ OK， 我不会跟大家细讲，但我跟大家说，其实我祷告良久之后，从神的眼光来看都不是， It's a different problem。不过这个事情你们要愿意的，可以跟我来跟我来单独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怎么跟我的儿子来讨论怎么看待这个流产法律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但这不适合于在讲台上讲。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讲的， OK， 有场合的地方都是可以讲的，我们要愿意讲的，也愿意想，要重视这个过程，要耐心学习。你像就像彼得也学了这么久才能够学会。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要彼此尊重，这个事情我特别要讲一讲。我想今天我讲的时候，可能有人想，哎呀，关于教导这个事情你们做只是的讲讲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听一听，就是说学习怎么这样。我想可能中会叫我以后叫我静默无声，就不要讲话。 No， 这不是我的意思。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固定的教师跟学生， OK， 有的时候我是要静默无声，你要讲话的。 It's the same。 所以我特别同意严正弟兄坚持大家不要叫他严老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彼此都是老师，彼此都是学生。所以今天这个功课，老师那面的功课大家也都要学，学生那方面的功课大家也都要学。而且是这样的，我们做老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学习神的心意，不仅仅是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教会里做事的热心程度，都有它的意义，但是都不是完全。所以真是愿意大家都是存这样的一个心来看这个经文。我知道今天讲到比较短，但是愿意大家回去之后仔细的读彼得是怎样讲这些话的，真的是很温柔呀。所以最后我真是愿意勉励大家，属灵的征战真的是非常激烈非常复杂的，而且魔鬼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有很多的这种搅扰。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必须要互相陪伴，我们要携手作战，要千万千万记住，我们首要的同伴，第一同伴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是同伴。所以我真是盼望我们的每一位弟兄都靠着主的爱，以愿意的心来彼此陪伴，以谦卑坦诚的态度来彼此交流，以挽回的关爱来彼此指正，让我们来一同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荣耀神的名。